四、水的运动。首先来看水循环及其基本过程。水循环是地球上各种形态的水，在太阳辐射、重力等作用下，通过蒸发、水汽输送、凝结降水、下渗以及径流等环节，不断地发生向态转换和周而复始运动的过程。一、水循环过程从海洋的蒸发开始，蒸发的水汽升入空中，并被气流输送到世界各地，大部分留在海洋上空，少部分深入内陆，在适当条件下，这些水汽凝结成降水。二、海面上的降水直接回归海洋，陆地表面的降水除部分重新蒸发回到空中外，另一部分经植物的截流、地面拦蓄、下渗的环节转换为地面和地下径流，最后汇入海洋，构成全球性的动态大系统。水循环机理。一、水循环服从质量守恒规律。水循环从实质上讲，是物质与能量的传输、存储和转化过程，并且整个过程具有连续性。二、水循环的基本动力是太阳辐射和重力作用。在常温常压条件下，水的三项变化是水循环的前提条件。地理环境、海陆分布等外部环境制约着水循环的线路、规模和强度。三、水循环涉及整个水圈，并深入大气圈、岩石圈及生物圈，通过无数条路线实现循环和相变。从全球看，水循环是一个闭合系统，在局部地区水循环是开放系统。五、地球上的水在循环过程中总携带着一些物质一起运动。下面来看水循环的类型。水循环按照不同的途径和规模分为大循环和小循环。一、大循环又称海陆间循环，指发生在全球海洋与陆地间的水交换过程。一、海洋表面蒸发的水汽随着气流运动被输送到陆地上空，在一定条件下形成了降水，降落到地面。二、落到地面的大气降水一部分被植物截流和下渗到土壤，一部分沿着地表流动形成了地表径流，一部分下渗形成了地下径流。除一部分通过蒸发返回大气外，其余部分最终都回流到海洋，从而实现了海陆间的循环，维持着海陆间水量的相对平衡。二是小循环，又称内部循环，是指发生在海洋及大气之间的海洋小循环，或者是陆地与大气之间的陆地小循环的水交换过程。海洋小循环是指从海洋表面蒸发的水汽在海洋上空凝结治愈，直接降落到海面上的过程。陆地小循环是指陆地表面和植物蒸腾蒸发的水汽在陆地上空成云治愈，降落至地面的循环过程。水循环的意义。一、将地球上的四大圈层联系在一起。水循环不仅将地球上的各种水体组合成连接的水圈，并且渗入大气圈、岩石圈和生物圈，将地球上的四个圈层联系在一起，影响地球表层结构的形成以及今后的演化方向。二、实现了地球表层物质的流动和能量的交换，它是具有全球意义的能量传递者和输送者。水循环通过对地球表层太阳辐射能的重新再分配，缓解不同纬度热量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三、水循环是海陆间联系的主要纽带。一、海洋通过蒸发源源不断地向大陆输送水汽，形成降水，影响陆地上一系列的物理、化学、生物过程。二、陆地上的径流又源源不断地向海洋输送大量的泥沙、有机质和各种营养盐类，影响着海水的性质、海洋沉积、海洋生物等。四、水循环不断塑造地表形态。 水循环过程中的流水以及其持续不断的冲刷、侵蚀、搬运和堆积作用，以及水的溶蚀作用，在地质构造的基底上重新塑造了全球的地貌形态。五、水循环使水周而复始地被重新利用，成为可再生资源。水循环的强弱和时空变化是制约一个地区生态环境平衡和失调的关键，是影响地区内生物体活动的主要因子。对于同一地区而言，水循环强弱的时空变化是造成本地区洪涝旱等自然灾害的主要原因。下面来看河水的运动。河水在重力的作用下，沿河槽不停地向下游流动，重力是决定河水纵向运动的基本动力。河水在运动过程中还受地转偏向力、惯性离心力和机械摩擦力等影响。河水除了沿河槽做纵向运动外，还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环流运动。水流的运动状态，按水流内在结构的差异，可以将水流的运动状态分为层流和蓄流两种类型。层流，层流的水流状态是全部水流呈平行流运动，即水质点运动的轨迹线或称流线平行，在水流中运动方向一致，流速均匀。细流，细流的流态是水流中每个水质点运动速度与方向均随时在变化，其变化围绕一个平均值上下跳动。环流，环流是河水内部的局部水流环绕着一定的旋转轴做的往复运动。环流对泥沙运动和河床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是引起泥沙横向疏沙的重要动力，是形成河槽形状多样化的主要原因。水内环流，水内环流是河水内部的不同质点或水团，在重力、惯性离心力以及地转偏向力的综合作用下，呈螺旋状下移，或是螺旋状运动的现象。冰川的运动，冰川的主要运动方式有重力流和挤压流。重力流，重力流是斜坡上因冰川自重而产生的沿坡向的分力大于冰川槽对冰川的阻力时引发的运动。山岳冰川的运动以重力流为主。挤压流，挤压流是由于冰川堆积的厚薄不同，使内部所受的压力分布不均匀所引发的冰川运动。大陆冰川的运动以挤压流为主。影响冰川运动速度的因素，冰川的运动速度极其缓慢，影响冰川速度的主要因素是冰量、坡降以及冰槽断面面积等。一、冰量充裕、规模大的冰川运动速度大于短小的冰川。二、在断面收缩或是床底坡度加大的地方，冰川运动速度加快。三、在冰舌的断槽面上，中央部位厚度大，流速较大，并向两侧减小。冰川运动速度的季节变化，冰川运动速度夏季快，冬季慢。夏季冰舌下部冰温增高，冰体粘稠度降低，塑性增大，易于流动。夏季消融水大量渗入，底部摩擦力大量减少，导致雪线以下的夏季冰川的运动速度相对增大。下面来看海水的运动。海水的运动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天体作用、太阳辐射的作用、气压梯度等。海水运动主要有波浪、潮汐和洋流。波浪，波浪是指具有自由表面的液体的局部质点受到扰动后，离开原来的平衡位置而做周期性的起伏运动，并向四周传播的现象。特点是每个水质点做周期性运动，所有水质点相继振动，引起水面呈周期性的起伏。波浪的组成要素有波峰、波谷、波长、波高、周期、波速等。类型，波浪按照波的周期或是频率分类，可分为表面张力波、 短周期重力波、长周期重力波、长周期波和长周期潮波。按成因分类可分为风浪、涌浪、内浪、潮浪、海啸。按水深可分为深水波和浅水波。按波形的传播性质分类分为前进波或是进行波和驻波。按作用力情况分类可分为强制波和自动波。波浪的折射，波浪的折射是波浪前进方向与海岸斜交时波峰线发生转换的现象，结果是波峰线越来越同等深线相平行。潮汐与潮流，首先来看潮汐。潮汐是由于月球与太阳引力引起的地球海水面的周期性升降运动。高潮和低潮，高潮是在潮汐涨落的每一个周期内水位涨到最高位置，低潮是水位下降到最低位置。涨潮与落潮，涨潮是从低潮到高潮的过程中水位逐渐上升，落潮是从高潮到低潮过程中水位逐渐下降。平潮和停潮，平潮、停潮是当潮汐达到高潮或低潮时，海面在一段时间内既不上升也不下降。潮差，潮差是相邻的高潮或低潮的水位差。潮汐的形成，海洋的潮汐现象是由于月球与太阳引力在地球上分布的差异引起的。第一，地球在绕太阳运转的同时还绕地月质心运动，因此地球同时受太阳和月球引力的作用。引力潮是两天体之间引力和离心力的合力，它是引力潮潮汐的原动力。第二，月球质量小于太阳，但它与地球的距离比太阳与地球的距离近。海洋潮汐主要是由于月球引力潮引起的。二、潮流，潮流是海水受月球和太阳引力而发生的潮位升降的同时发生的周期性的流动。潮流分为半日潮流、混合潮流和全日潮流。洋流，洋流是指海洋中具有相对稳定的流速和流向的海水，从一个海区水平地或垂直的向另一个海区大规模的非周期性的运动。洋流按成因分类，风海流是指在风力作用下形成的，全球绝大部分的洋流属于风海流。密度流，由于海水密度分布不均匀引起的海水运动，如大西洋表层海水经直布罗陀海峡流向地中海，底层海水则由地中海流回大西洋。补偿流，补偿流是由于某种原因海水从一个海区大量流出，另一个海区海水流来补充而形成的。按照本身与周围海水温度的差异分类，暖流，暖流指洋流水温比流经海水区域水温高的洋流。寒流，寒流指洋流水温比流经海水区水温低的洋流。洋流按其流经的地理位置分类可分为赤道流、大洋流、极地流、沿岸流等。表层洋流的分布规律，洋流分布有以下特点：以南北回归线附近的副热带高气压带为中心形成的反气旋型大洋环流，以北半球中高纬度海上低压区为中心形成的气旋型大洋环流，南半球中高纬度为西风漂流，在南极大陆形成绕极环流，北印度洋形成季风环流。冬季北印度洋盛行东北季风，针对形成反时针方向的东北季风漂流。夏季北印度洋盛行西南季风，形成顺时针方向的西南季风漂流。下面来看大洋环流体系。大洋深层环流体系的垂直结构可分出暖冷两种环流系统和表层、次层、中层、 深层和底层五个基本水层。五大水层运动过程中，进行着全球性的水量交换和循环，构成世界大洋中统一的环流体系。世界大洋环流体系由表层包括次层环流、中层环流、深层环流和底层环流所构成。第一，表层环流主要是封层环流。第二，中层环流、深层环流和底层环流均为盐度环流。洋流对地理环境和人类的影响。巨大的带洋洋流系统可以促进高低纬度间热量的交换和传输，对全球热量的平衡具有重要的作用。暖流对沿岸的气候起到增温和增湿的作用，寒流对沿岸气候起降温和减湿的作用。洋流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分布、世界渔场和地理位置分布有重要影响。第一，在寒暖流交汇地区，海水受到扰动，可以把下层丰富的营养盐类带到表层，使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各种鱼类到此觅食。第二，两种洋流汇合可以形成潮峰，是鱼类游动的屏障，鱼群集中形成渔场。洋流对海洋航运有显著的影响。第一，一般海轮顺洋流航行时，航速要比逆洋流航行快。第二，冷暖流交汇可能会形成海雾带，影响海上航运。第三，从北冰洋或格陵兰海每年带来数百座高大的冰山漂浮南下，有的进入湾流或者是北大西洋暖流中，给海上航运带来了严重的威胁。第四，陆地上的许多污染物随着地表径流流入海洋，洋流又把污染物携带到更加广阔的海洋中，加快了污染物的进化，但也扩大了海洋污染的范围。海平面升降与三相转化。海平面升降的原因，从长期看，海平面升降则与水的三相转换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在地球水圈的水循环中，冰川积累与消融有着重要的作用。冰盖消融量的增减将直接影响海平面的升降。一般来说，地球上气候较冷的地方，冰川的规模就大，大量的水体从海洋转移到冰上储存起来，导致海平面的降低。当气候转暖时，冰川退缩，大量的冰川融水又通过河流注入海洋，导致海平面上升。二，气温的升高，陆地湖泊蒸发强烈以及地下水的开采，也会使海平面发生变化。如在20世纪，由于大陆变干，内陆湖湖面下降。三，照山运动，洋中脊生长，板块构造，海底上升，海底沉积物填充，地球倾斜，地球的旋转速度变化，大地水准面起伏的变形等都可能引起海平面的变化。海平面升降的影响。一，海平面的上升将会导致海岸湿地与低地的淹没，海岸带遭受侵蚀，洪泛、风暴潮灾害等，给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影响，特别是对沿海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威胁更大。二，海平面的下降使沿海的一些港口、航道废弃。五，水量平衡。水量平衡是地球上任何一个地区在任意时段内水的收支差额等于该地区的蓄水量变化。降水、蒸发和径流在整个水循环中是三个重要的环节。首先来看通用水量平衡方程。水量平衡方程是水循环的数学模式，对于任何一个区域可列出如下水量平衡的基本表达式：区域内水的收入项减去水的支出项等于研究时段内该区域蓄水变化量。海洋水量平衡，由于多年平均状态下 海洋蓄水变化量为零，则任意时段内水量平衡方程为海洋上多年平均降水量减去蒸发量加上入海径流量等于零。陆地水量平衡，首先来看外流区水量平衡。对于外流区，任意时间段的水量平衡方程为外流区任意时间段内的降水量减去蒸发量再减去入海的地表和地下径流量等于蓄水变化量。对于多年平均值，蓄水变化量等于零，并且外流区多年平均降水量等于蒸发量和径流量之和，则有外流区任意时段内的降水量减去蒸发量减去径流量等于零。内流区水量平衡，内流区水量平衡系统基本上呈闭合状态，降水最终全部转化为蒸发，没有水量入海，因此多年平均状态下水量方程为内流区内多年平均降水量等于蒸发量。陆地水量平衡，将外流区和内流区水量平衡方程组合起来，构成了整个陆地系统的水量平衡方程，也就是陆地多年平均降水量减去陆地多年平均降蒸发量等于多年平均径流量。全球的水量平衡，将海洋水量平衡方程式与陆地水量平衡方程式组合起来，构成了全球水量平衡方程式。全球多年平均降水量等于全球多年平均蒸发量，在水循环过程中全球水量基本不变。最后我们来看水圈与人类。水，人体的重要成分，水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质，人类为了维持生命必须得到必要的水分。人体内的水主要存在于血液、淋巴和细胞中，生命来源于水。一，地球形成之初一片荒凉，原始海洋形成后为生命的延续构造了理想的摇篮，海水中溶解了各种各样的物质，化合物被水培育成了具有原始生命的细胞。原始海洋中溶解的氧、二氧化碳等物质是细胞新陈代谢最好的营养物质，水体使原始生命不至于被太阳紫外线杀伤。在经历漫长的历程，生命从低级到高级，从海洋到陆地，逐渐形成了几乎占有地表每一个角落的生物世界。生命运动离不开水，水是生物体的基本成分，水在人体中起重要作用。一，在机体内运送物质；二，维持机体养分平衡，吸收养分，排出废物；三，调节温度；四，支持营养。水灾，水灾产生的原因：一，连续的强烈降水是造成水灾的主要原因，积雪融化也可以形成水灾。二，河道障碍严重影响着河流的泄洪能力。三，对天然森林和防护林的乱砍乱伐，使雨水直接冲刷地表土层，增加了河流的含沙量，遇到暴雨发生山洪以及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拥堵河道。四，水库等防洪设施陈旧也是造成水灾的原因。我国水灾的分布，我国气候受季风影响，降水有明显的季节变化，旱涝频率大。我国雨旱的分布大体是由东南向西北减少，并且与地势高低与离海远近有着密切关系。沿海与平原地区多雨涝，内陆与高原地区少雨涝。危害，洪水灾害是造成经济损失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水灾常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水灾造成的次生灾害如疾病严重影响着人类的身心健康。水荒， 造成水资源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一，水的时空分布不均，给水资源的利用造成困难。如中国干旱频次最高发的地区是华北平原、华南沿海和西南地区。二，人类生活、工农业生产及城市的发展，其他社会用水的扩大，使总的需水量增长过快，水利的建设速度很难适应需水量的增长速度，出现了供需矛盾。三，水资源利用不合理，管理不善，浪费水资源的现象普遍。四，水体污染较严重，使可利用的水资源减少。六，人类对水圈的影响。一，对水圈组成的影响。人类活动使水体受到污染，水体的成分在发生变化。二，温室效应导致气候变暖，使冰川融化，固态水减少。海水淡化，使部分海水转化为淡水。对水圈结构的影响。一，温室效应导致了冰川融化，使地球上水的分布发生了变化，从高海拔地区迁移到低海拔地区，从高纬度地区迁移到低纬度地区。二，跨流域和跨地区调水，使地表水的空间分布发生了变化，如从湿润地区到干旱地区，从农村到城市。三，水库建设，开挖池塘形成人工湖泊，围湖造田使湖泊变小或消失。三，对水体运动的影响。一，调水工程改变了河流水流方向。二，水库大坝的建设改变了流域的产流和汇水过程，改变了河流一些河段的流速、流向和流量。三，河流护岸工程限制了河流的流路，改变了一些河流的流速。四，海洋工程不仅可以改变潮汐、波浪的形成，还可以改变潮流、波浪作用的强度和范围。五，地膜覆盖、灌溉、绿化等可以改变一定区域内水循环的路径和速度。六，温室效应不仅改变区域水循环，而且可以改变全球的水循环。